事。
嗯，
说故事。
嗯，
演故事。
咦，
回应故事。
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每一次我讲故事新天空，其实我的口型呢都是微笑的，在这里看看表情也是在微笑啊。两位的有姚倩牧师，还有
哈哈哈哈，大家好，我们说要笑啊，
但是大笑了，还有景月
，Hello， 大家好，
嗯，都是在笑着的。那我们现在是开心的，因为可以跟听众朋友会面。但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什么方式的安慰对你最有效呢？
四个字就够了。
嗯，
陪我，陪我。
啊，陪你，那就两个字够了。
陪我就够了。
我还以为再加两个字就是师母陪我，陪我。
啊，这个当然啦，但是如果你说我不开心，有朋友啊，什么人在旁边就很好。
嗯，这不用一定讲很多话，
不要说太多话。
嗯，好，那如果杨牧师你下次不开心告诉我们，我跟景月跟你吃饭，我们就只是吃就不跟你讲话，就陪着你好不好？
我现在在笑，如果要我不笑不开心，你请我吃饭我就不笑。
啊，那么景月呢？
我喜欢收礼物。
哦，
收礼物啊，送你小礼物、啊、
但同时也像姚倩牧师一样喜欢别人陪着我，就可以不说话，
嗯，
只是陪着就好。
就两个共通点，就是陪伴的人不要说太多话，那是真的。乐意呢，其实我是喜欢一点身体接触的、
嗯、
就是如果当然是同性别的哈，如果拍拍我的肩膀啊，我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的。但我不开心，有一位姊妹拍拍我的肩膀，近在不言中，就感觉很好了。
嗯，近在不言中。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说话是银，金银的银、
嗯、
沉默是
金，
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对对，那可是呢，我们今天开讲那个弥迦书，我们就发现弥迦就不能沉默是金啊，他就讲了很多话在骂人呢。其实整卷的弥迦书你会发现、嗯、可是很特别的是，差不多在书的中央啊，书卷的中央、嗯第四章就发现，哇，他就给人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将来原来我们是可以有美好的盼望的。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许多民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使他们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 万民都奉自己神明的名行事，我们却要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直到永永远远。
好不好？让我们起来宣告耶和华已经行了大事。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他波浪就平静。
我非常的佩服我们混音的同事小娟姊妹啊，
哇，小娟，
对，这是五节经文，经过她的音乐的铺排，哇，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那种
我刚刚听这个月月说，好像我们在电影院，
电影院，
电
影
院，
对对，
电影感，电影，
对，真的很厉害哈。那刚才天成老师给我们念的是弥迦书四章一到五节，其中一到三节呢，哇，很有趣，和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学者呢一定很多研究了哈，谁抄袭谁呀，讨论很多，还是神分别默示两位先知同样的东西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在这里了啊，我们就不详细研究。不过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是，神让两位先知写下同一个预言，我们绝对可以推测经文里面所描写的理想的新世界真的是十分重要，对吧？那这个理想的新国度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第二节就有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末后的日子。那么这个末后的日子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本原文的意思呢，可以解作最后，又或者可以指将来哈。学者提了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把这个字词看为一个很精准的专门的用语。其实原文这个意思呢是很笼统的。那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学者有什么看法呢？请杨牧师简单把学者的几种看法替我们综合一下，好吗？
有不同的看法，你刚刚说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用字呢，可能他本来呢先知不是太精准的来使用的，是这样呢就有很多的可能性了。第一个就是一般说先知知道将来以色列民呢他们会被掳嘛，亡国嘛，那么就他们回归 福国，
福国、
那个、
对、
那个、
就是最近的降来了、
啊、最基本是这样理解、
啊、对对对，也可以理解为耶稣第一次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开展的所谓的末世、啊、整个末世很长的时间、嗯、也可能是、末后的日子。还有别的解释吗景月、
还有有的学者指出可能是启示录二十章六节所描述的基督与信徒同作王的千禧年那个时代。
嗯，还有呢杨牧师，
哇，可以推得更远啊，再往后主再来之后呢，有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
新天新
地
啊，也是末后的日子哈、
嗯
哎、在这里哈，还有可以指呢将来某个日子哈，有释经学者觉得没有确实指向哪个特定的时期，乐意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上面的都有可能，但是以色列就是被掳归回呢，乐意觉得不大像那里一到五节描写的情景啊，例如说万民都流归西安，万民都去渴慕神敬拜神，好像没有发生哈、啊。
我也同意这个应当指不确定的未来，不过我们也不可以很精准的这样说、
嗯、
因为
都有可能，
如果有不同的学者他也支持有一些说是以色列复国，我也不倾向这方面，但是、这个、
也不能完全否定。
对对对，
但总的来说呢，我们起码知道就是将来一个理想的新国度啊。那弥迦呢为什么要向以色列人介绍这么一个理想的新国度呢？主要是因为要安慰和激励以色列人，因为当时国家的情况呢实在太糟糕。那以下呢我们从几个方面去比对一下当时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理想的新国度又是怎么样。杨牧师你先来好不好、
嗯、那么弥迦书呢他就特别说，哎，当时国家的状况很糟糕、
嗯、
包括有领袖啊，比方那些祭司先知他们都贪婪的、
嗯
啊、贪赃枉法，所谓
枉法，
枉法，整个社会没有公义没有正直、啊、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嗯、还有官员也是趋往正直的嘛，这整本弥迦书都谈了很多。那么理想的新国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杨牧师？
哇，这个都先知的用字，弥迦也好、以赛亚也好呢，都是将来那个新的国度呢，哇，公义得到伸张。
嗯，
我们神耶和华呢，他会施行他公义的审判。
嗯，就是在第三节哈、
嗯。
还有整个社会，当时国家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弥迦所处的时代，整个社会是一片这个罪恶的景象。在三章十节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
哇，很恐怖，对不对，
嗯、
杨牧师？
对，
非常不好。
嗯，那理想的新国度呢就是社会很和谐啊，我们看四章三节哈，国与国呢也不再有战事，哇，真的非常好，
没有战争，哎，
对，
非常好，
哇，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当时他们对耶和华的态度了，当时是藐视耶和华的，我们从五章十四节知道他们拜很多偶像，而且整卷的弥迦书都讲他们多行不义啊，欺负人啊，欺负那些贫穷的人啊，欺负没有势力的人，这些当然也是藐视耶和华才敢这样做哈、
嗯、
那么理想的新国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杨牧师？
嗯，那个四章嘛，一到二节都特别说，将来呢不单是以色列民呢，万民都来朝见耶和华神呢，
嗯，
口目也遵行神的话语，这个非常理想。
嗯，
哪里记载一到二节说他们登耶和华的山呢？
嗯，
奔雅各神的殿。
嗯，
啊，可能这个呢不一定是字面的意思，
嗯，
是代表他们这个心态是敬畏神。
但是可不可以理解为很多人去耶路撒冷朝拜
啊？这是字面的解释，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可能更深远的意思呢，就是代表大家都因为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嘛，大家都是非常的尊重神，也可以这样。
其实弥迦的年代，包括以赛亚众先知，他们对将来这个图画呢，还是模糊不清
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可以太过猜测、
嗯、
哎呀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嗯、
因为先知的预言呢他可能有一些很近有一些很远、
嗯、
也包括在内的。
明白，其实就是一个愿景，
愿景，对，
愿景，愿景，我觉得牧师这样分析很好。 那当时那个第四个比较了，当时弥迦预言耶路撒冷将变成废墟，一片的颓垣败瓦，哇，当时很难想象，对吗？当时巴比伦人还没有攻破那个耶路撒冷，当时你们看那个圣殿啊，一片都是很繁华很荣美的现象，但是已经预言是这样。但是讲到将来新国度呢，哇，就太平盛世啊，就是第四章四节特别感动我，是那一句，个人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好像我们中国人在树下乘凉默想，其实犹太人的背景是他们在
葡萄园里，
对对，在树上默想，
对对对，对，我想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在什么园里呢？
黄瓜园
啊，黄瓜园，
不是傻瓜就行了。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名。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我们在听广告的时候就在热烈的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哈千月乐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听到弥迦哇这样预言呢，将来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会有一个理想的新国度，那我们会有什么回应？那其中一个重点我们就谈到，就要看你当时穷不穷了。景月你想说什么？你会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我可能是穷人那一波，所以我听到说哎呀将来有这么一个新国度，肯定会很感动的流泪，因为当时我是被欺压，我是被压迫，就是说流人血见血嘛，所以会很高兴，然后可能觉得啊，虽然我这辈子可能实现不了这个愿景，但是
我的子孙
可以，那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啊，
死而无憾，哎，我跟月月都差不多，我算是穷人了
啊，
成长不是很穷，但是算是社会的不是底层，也是
中下的嘛，
中下的，
嗯，
所以如果活在弥迦那个年代呢，不单是贫穷啊，而且没有公义，所以当他说哎，如果有一个新的国度世界来临的时候呢，我很兴奋。甚至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是的，
是是的，
我们在电台可能还很舒服来播音，但是很多人底层的人他们真的很辛苦，而且没有公义嘛，我常常说主啊，如果你给我活得长命一点呢，我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公义
啊，
那么我们基督教信仰包括先知他所说的真的是对世界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不能够用人的能力去摆平这个不公平的这个
等待神的审判哈，
等待神的审判，
这第三节说神亲自来施行审判哈，
这个也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主耶稣跟门徒他们传讲天国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渴望主耶稣 第二次再来。
是是是，我也是渴望，但是听两位讲，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不是很多，可能应该感谢神，对吧？
不一定是我个人受不公平的对待就有这种感觉，我看到其他人，这个世界很多人没有得到公义的对待了，我就很愤怒。
其实我也是，
同理心。
其实我也是，你说起来，我尤其是看到一些人，明明他是在欺负别人，还找一些堂皇的理由，
对啊，虚伪啊。
这种我特别愤怒。
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整个世界都混乱一片。其实现在呢也朝这个方向发展。
是是是，这也是真的是末世的哈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安慰的是不用我们来论断，而是神会亲自的审判啊，都是给我们安慰啊。而且原来我们都是跟那些基层的人认同的哈，因为我们都没什么钱，
跟穷人共情，
没什么钱。那说起来呢，四章一到五节真的哇，展现了一个很美的理想的新国度哈，在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哇，这种安逸的生活。那你看到这个描述，跟你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模式是否真的很相像？我们能不能敞开一点？因为故事新天空就是鼓励大家要坦白嘛。你心中真的渴望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真的圣经所说的这种呢？还是是别的一种情况呢？杨牧师，你理想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如果很坦白的说，
我都没有很多真的集中想这个什么理想的生活。我信主往后呢，心中只有觉得圣经的话语是这个世界的人需要的，因为没有信仰，没有真的归向真神的人呢，他们的人生真的是虚空的。所以我理想的生活很简单，就是人可以找到真正的价值观的生活，那个就是要归顺我们的主。所以我就很努力，也觉得圣经的道理呢，要就是我们传的福音呢，要不断的传遍，不断的传出去，这个就是很简单。其他呢，我看很多书，不同的人写很多的道理，其实也不如圣经。圣经那么直接简单。我特别喜爱主耶稣那个称作主导文。愿人都尊主的名
为圣。
他这么简单，主的名，主的旨意，我们按照那个方向来进发，这个就是今天世界需要的。
哇，牧师，我很感动啊，因为你说的很真诚，真的觉得也很惭愧，看到牧师真的打从心底里。
你过去问我什么是我最觉得祷告，我说不单是这个世界需要拯救，神的教会需要复兴。我们基督的人生需要复兴，朝向神，要不然呢，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的。
是，如果教会不复兴，那谁会去传福音？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事情。
现在很多教会都跟政府一样啊，要拯救社区，做很多社区的服务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好，但是可能好像福音没有传出去。
就是
教会走错路啊，他只是觉得我要服务人群，服务人群。没有主的人也服务人群，但是我们怎样把这个真正公义的福音传出去？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复兴呢，没有属灵的这种能力呢，圣灵的大能呢，这个世界就糟糕。
我也是同意人心最重要，哪怕你去传福音或者是真的关怀社区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没有被神所占据，我用这个字哈，没有这种心灵的复兴的话，充满对，那到时到你传福音的时候，传的差不多，人跟人又会，弟兄姊妹之间又会矛盾啊，又会对比啊，又会比较，又会伤害啊，哪怕你出去关怀社会也是会这样，因为我们的人的心没改变的话，我们的罪就跑出来，结果大家就会不和，哪怕是宣教士也不和，对吗？那结果呢？就福音还是传不开去，甚至关怀社区也会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内心会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分裂，而且也使我们会远离神，开始想着自己的问题，想着别人有没有注意我去关怀社会啊，别人有没有为了我传福音而称赞我啊，就会想到很多很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非常同意，首先我们 人的内心要复兴，
复兴跟合一是教会今天非常需要。
对对对，那景月你呢？
我可能就比较俗气，我理想中的生活模式就是退休。
退休？
对。
太忙碌了，现在。
整个世界也不是很忙碌了。
会忙碌啊！
你20多岁就想着退休啊？那你退休？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都有一个隐逸田园、隐逸山林的梦。
哦，陶渊明。
陶渊明，哎，对对对，种豆南山下。
哇！
真的，那个生活很轻松，有这种的理想。
哎，但是换句话说，这个理想陶渊明本人也没实现
啊。哎，其实我要跟你握手，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常常啊心里就可想在一条小溪附近隐居，要有一条小河小溪，
而且我还要有一人两狗四季三餐
哦，
什么都配备。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想归想，我也想到另外一个图像，就是上帝在上面看着我，所以我在想呢，要么在小溪旁边，一边吃顿好的，一边也跟人聊聊福音。
我要向两位学诗情画意。
诗情画意。
启示录19:9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
听众家人，欢迎你来回应今天的主题，请你谈谈你最渴慕的是怎样的生活模式。
对了，是否就是在那个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乘凉啊？
或者说做我们中国的陶渊明
啊？对，或者是中国人就应该在那些柳树下，对吗？
哎，对的，
对，柳树下啊，就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平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倩，
我是景月，
拜拜
拜
拜。
一千九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